北宋时期《清明上河图》实则是一场千年煞剧。17世纪，牛顿预言世界末日将在300多年后到来。2015年，霍金预言致谢将终结人类。锁定探索之旅，世界那么大，我想带你去看真真假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熊艳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VOC 广播电台为您直播的《百科探秘之探索之旅》。今天的探索之旅将带你探秘商王朝的崩溃。在此之前，千万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私群27513198，或者到荔枝直播平台与我们互动。同时代的文物往往都有着不同的气质，比如秦汉的文物往往显得古朴，两晋的文物显得飘逸，唐朝的文物豪迈大气，而宋朝的文物则精致可爱。如果观察殷商的文物，便会发现殷商文物往往透着一股狰狞和恐怖，时常可见一些猛兽食人的图案和各种抽象怪兽的形象，仿佛商朝人在刻意地描绘出鬼神的威严和人类的卑微。这是因为商朝是一个极为迷信的王朝，3000多年前鬼神和巫术统治着中原大地，那是一个血腥的时代，一个活人献祭的时代。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出土的文物，都有着关于商朝人残酷而频繁献祭的证据。贵族墓葬中，殉葬的人狗的骨骸被精心的安置，婴儿也被一同埋入黄土。在一些大型墓葬的墓道中，十几颗头颅被摆置成统一的朝向，更有一些人被残忍的肢解堆叠在棺木的一侧。有学者统计，在大型献祭活动中，商朝人最多曾经一次杀死了500多人当作祭品。商朝人这种对死亡的偏爱，并不仅仅局限于殡葬活动，而是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手持兵器和盾牌的武士被埋葬在房屋和宫殿的地基里，还被摆成了跪坐警戒的造型。当我们在殷墟看着这些武士的骨骸时，忍不住感慨，他们守卫的宫殿和王朝早已化为尘土，但是数千年过去，他们依然没能从自己的岗位上解脱出来。从甲骨文的记载推测，商朝将首都迁至殷地之后，至少有上万人被残酷的处决，或被进献给无形的鬼神，或成为死去贵族的陪葬。在所有关于殷商活人祭祀的文物中，有两件文物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是两件青铜眼，今天陈列在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 眼是一种炊具，大体上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被称为甑，用以盛放食物，下半部分被称为沥，用以装水。下方的沥被加热时，其内部的水分会受热蒸发，蒸汽通过中间的篦子进入上方的甑中，将其内部的食物蒸熟。其原理和今天的蒸锅颇为相似，但是殷墟博物馆展厅里的那两件青铜眼非常特殊，因为它们的内部都盛放着人头。较早发现的一件青铜眼出土于1984年，由一个年轻的考古队员在一次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当时这种炊具里盛放人头的情况首次出现，学者们也不明所以。有学者认为，青铜眼内的人头是不小心滚落进去的，炊具盛放人头的现象应该是偶然事件。毕竟在考古学界，孤证的说服力非常有限。由于青铜眼被外力挤压，致使其上半部分的甑扭曲变形，内部的人头被卡在里面无法取出进行考验，所以这个盛放人头的炊具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者们进一步研究。1999年又出土了另外一件装着人头的青铜眼，这件文物被保存得很好，打破了之前那件文物孤证的局面。于是学者们开始着手对1999年的这件青铜眼进行全面的调查。殷墟考古队队长唐继根老师就曾经详细地介绍了这件1999年青铜的研究情况。唐老师说，想要深入了解这件文物，首先要解答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个青铜眼里的人头是偶然间滚进去的，还是被人故意放在里面蒸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这个人头真的被蒸煮过，那么这颗人头的主人是什么身份？第三个问题是，商朝人为什么要蒸煮这个人的头颅？为了弄清楚第一个问题，唐继根老师和同事们从1999年这件青铜眼内的头骨上掰了一小块骨片，拿到实验室里去化验。化验结果显示，相对于殷墟其他位置发现的商代骨骼来说，这块骨片里的钙流失了。这意味着头骨并不是不小心滚落进青铜眼的，它应该是被人故意放在里面蒸煮过。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这颗头主人的身份。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颗头骨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而从牙齿的磨损和发育程度判断，这位女性在死亡的时候大约15岁，是一位少女。除此之外，这颗头骨上还有更多的隐藏细节可以给专家们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专家们从少女嘴里取下了一块牙齿，做了丝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个女孩不是河南本地人。丝是第二类主族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钙元素的正下方。和钙原子一样，丝原子的最外层也有两层电子，但是由于丝原子的半径相对较大，所以它更容易失去最外层的两个电子。也就是说，丝元素的化学性质比钙活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通过饮食等方式摄入自然界中的丝元素，这些丝元素会替换骨骼中的钙。 这一步对于考古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铯元素在自然界中大概有四种稳定同位素，这些同位素彼此之间的比例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和驻马店的比例都不同。一个人在某个新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其骨骼内的铯同位素比例就会渐渐与当地环境保持一致。然而有一处骨骼是个例外，那就是人的牙齿。人的牙齿最外层被称为牙釉质，由致密的无机盐构成，坚固且稳定。一般来说，人的恒牙会在12岁左右完全发育成熟。一旦牙釉质发育成熟，其内部的铯同位素就会被永远的锁死。无论之后这个人再迁移到哪里去，牙齿里的铯稳定同位素之间的比例都不会改变。比如一个人12岁以前在北京长大，牙齿也是在北京发育成熟的，将来即使到地球的另一端生活，牙齿里的铯同位素比例也不会再发生任何变化，依然与北京的保持一致。考古学者对青铜眼里的那颗少女头骨做了铯同位素测定后发现，这个少女的老家不在河南，她很有可能是被商朝人抓到首都殷地的。那么这个女孩是哪里人呢？专家又对少女的牙齿做了氧同位素测定。氧在自然界中有两种同位素，氧16和氧18。一般来说，在中国这种大陆性季风气候的降雨影响下，越是深入内陆，环境中氧18的比例也就越低。而这个少女牙齿中的氧18的丰度要高于殷墟其他同类的样本，所以相对于河南安阳，这个女孩的老家应该更靠近大海。专家对以上线索进行汇总之后，做出了一个初步的推测，这个女孩有可能是安徽六安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青铜眼的出土地层是殷墟四期，已经是商朝快要灭亡的时间。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正是在这一时期，殷商军队在河南安阳东南的安徽六安地区展开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打了大约1年，最后殷商军队得胜还朝，极有可能带回了一些俘虏。还有线索表明，这个被献祭的少女有可能是个贵族，这是从她的口腔卫生情况来判断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以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谷物为食的话，那么谷物中的淀粉会在口腔里被淀粉酶水解成葡萄糖，葡萄糖会被口腔里的微生物转化成有机酸，这些酸性物质会不断地腐蚀人的牙齿，造成龋齿。所以人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越高，越容易出现严重的龋齿。但是这个少女并没有严重的龋齿，说明其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相对较低，蛋白质的比例相对较高。在当时，相对奢侈的肉食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这或许可以说明这个少女经常以肉类为食，她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有可能是当地的贵族。由此推测，这个少女所在的群体应该是遭遇了殷商军队的打击，她本人被商人俘虏，头颅被放在炊具里蒸煮烹饪。 对于商朝人来说，风调雨顺，战胜敌人，粮食丰收，就好像喂食器里掉下来的食物，是一种正向的奖励。而这种奖励同样会加强和固化商朝人的随机行为。但他们的随机行为那么多，为什么活人献祭这种野蛮的文化行为就被强化和加固了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因为匮乏，在匮乏的环境下，这种野蛮的行为可以实现逻辑上的自洽。商朝虽然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低下，高产作物还没有被引进中国，所以食物的匮乏是一种常态。我们可以从考古证据上清晰直接地观看到这一点。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袁海滨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在殷墟小型墓葬中的发现。殷墟的小型墓葬中埋葬的通常都是商朝的平民，作为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些平民的健康水平可以直接地反映出整个商王朝社会发展的大体情况。考古结果显示，商朝的平民大多数都营养不良。袁博士统计了殷墟小墓中多孔性骨肥厚的发病率。多孔性骨肥厚是一种出现在枕骨、额骨和顶骨的多孔性损伤，一般认为缺铁性贫血是造成这种损伤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铁性贫血和因饮食造成的营养不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相对来说，肉食中的铁元素比谷物中的铁元素更丰富，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如果一个长期缺乏肉食的人摄入而过于依赖谷物的话，很有可能会患上缺铁性贫血。在商朝定都殷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气候非常湿润暖和。竺可桢先生认为，殷墟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两摄氏度左右，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相仿。然而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中国再一次迎来气候的转冷，与寒冷相伴的干燥也随之而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明表示，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后期一些卜辞中药字出现的频率明显多了起来。药字是甲骨文里看起来好像一个人被置于火焰上炙烤，其含义为焚人，是活人祭祀的一种，其主要目的在于求雨。粮食减产会造成食物的匮乏，食物匮乏会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涣散，军队后勤崩溃，同时被饥饿逼入绝境的各地方国和诸侯也会铤而走险，试图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在古代社会，饥饿和造反常常相伴相随， 殷商军队在王朝末期四处镇压，然而他们数百年来一直崇拜的鬼神终究要抛弃他们了。就在商朝忙于应对各方战事之际，居住在陕西周原一带的周族认为时机已到，在周武王姬发的带领下，早已对殷商心怀不满的各路诸侯聚集起来，在牧野讨伐商军。由于主力部队尚在东南激战，无法及时回援，殷商末代君主纣王不得不将奴隶仓促地武装起来投入战场，以应对士气高昂且同样装备了先进战车的周朝联军。然而商纣王忘记自己是如何对待那些奴隶的了，奴隶们临阵倒戈，殷商王朝灰飞烟灭。绝望之下的纣王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无尽的河山，将自己焚于熊熊的烈火。在某种程度上，殷商君主成了这个王朝灭亡之前最后一个被献祭给神明的人。不过周朝之后的一些历史文献，比如汉代的《史记》，对牧野之战的记载非常可疑。司马迁写道，牧野之战中是周朝四万联军击溃了殷商的70万奴隶军，并最终颠覆了整个商王朝，双方参战总人数足足有74万。一些研究商周文化的考古工作者表示，这个数字太过离谱。20世纪中叶的解放战争中，曾经有著名的三大战役，其中淮海战役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次决战性战役。要知道，即便是在20世纪中叶的生产力水平下，4亿人口基数的国家里，国民政府都没能动员74万人参战，更何况是3000多年前的河南省郊区。由于这个数字太过夸张，以致有学者表示，很可能历史中根本就没有牧野之战，这很可能是周朝政府的政治宣传，是为其政权增加合法性的故事。然而1976年，青铜厉鬼出土了，其内壁的铭文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了牧野之战的确发生过。殷商覆灭之后，周朝人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前那些残暴血腥的恐怖回忆和商朝的王都一起被彻底的掩埋了。从周朝开始，中国人渐渐摆脱了对鬼神的疯狂崇拜，转而利用道德和理智来构建整个社会。此后数千年，中国社会中的世俗力量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主宰地位，华夏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今天主宰这片土地的不再是曾经那些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们。本期文章来源于网络搜索，今天的探索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熊彦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